弟兄姊妹啊，朋友们，我早安，
早安，
早安。很高兴诸位你能够来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啊。今天呢是父母亲节，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啊这个节日。在23年前，由民主党提议，并且经议会就决定通过实施。那么，就在1994年，当时的Bill Clinton 就宣布，每一年7月第四个礼拜天呐，是美国国定父母亲节，用来纪念感谢父母亲为养育儿女一生付出无私的爱心和关怀。让我在这里先恭祝各位父亲母亲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灵命活泼可爱。很多年前在英国伦敦的时报有一次举行了一次征文的比赛，那个题目呢只有一个字，就是奖啊，得大奖的竟然也是没有几个字的散文。他说家是父亲的王国，家是母亲的天地，家是儿女的乐园，家中大者为小，小者为大，家有一扇门，将社会的嘈杂紊乱仇恨关在门外，将纯真的爱一团的和气，喜乐幸福关在门内。你看多么贴切的描写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婚姻家庭的制度是造物主他所创设的，他造了男人亚当以后呢，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他又造了一个女人名叫夏娃，就在那极其美丽的伊甸乐园里边为他们举行了人类第一对的这个婚礼。男女的分别差异很明显，不单是体格构造、性格习惯、喜好不同，功能作用也不同。在造物主的设计当中呢，男女的不同不是为了彼此的竞争拔河较力，而是互相吸引，彼此背搭，互补长短。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很明显了啊。我们往往会被与我们性格相反的人所吸引，活泼外向的会喜欢冷静思考的人，动作敏捷的会欣赏慢条斯理型的，精打细算的人呢，最后往往是配上花钱很大方的人。那个这是上帝的美意啊，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呢能够彼此的互补。造物主并没有造一个完全人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而是透过夫妻间的差异使我们互相学习，成为更加成熟、更加丰富、更加宽广的人。而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会把配偶与我不同的地方看为特点而不是缺点，它是上帝给予的祝福，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弥补我的盲区啊，加强我考量不足的地方，使我更加的全备。即或对方真的在品格上有缺失呢，也能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来帮助我成长，要我去学习接触上个礼拜我们一同思想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使我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等等这些美德的上面，我们能够成长，活在阳光的一面，使我更加的荣光，更加的成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啊，在婚姻当中，若有任何的冲突或是不愉快，原因不是因为差异太大，而是因为我们自我的中心太强了，要求别人要顺着我的意思。冲突提醒我们，需要改变与成长的是我，不是要去换一个没有差异或是处处顺着我的人，而是寻求自己在基督里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自己，成为更有包容力、更完全、更够体谅人、更懂得付出爱的人，使我成为一面镜子，让对方看见我的改变，他也愿意改变。两个人一起成长，越来越完美。我们应该要带儿女到生命的菜园。今天既然是母亲节呢，我们就思想在这亲子之间的关系。新约以弗所书第5:23，2000多年前呢，圣经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单元当中，男人是一家之主，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的，家是父亲的王国，但不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王，而是保护家庭、供应家庭、带领家庭认识造物的主，在家中过敬畏上帝敬虔生活的王和领导，不是好自懒做等待人来服侍的人，而是像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榜样。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做男人、做大丈夫的，应该效法基督爱教会，做教会的救主，甚至为教会舍己。我们也该爱个人的家，为个人的家人甘心付出一切。造物的主，他在这整个设计的当中，我们看见他设立父亲、母亲，在真理、在爱中领导家庭。父母亲应该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目标，才会朝着这个目标来追求。父母亲必须自己认识神，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在爱中建立起，让儿女像活在乐园当中一般的家庭。就像父母亲必须认识，除了中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美国的国家，两国之间的地理位置、政治体系、言语、生活习惯，甚至于思维都不一样，但是值得认识、值得过来居住的地方，我们做父母亲的才会想办法有可能带儿女进入美国来。同样的，父母亲必须认识造物的主，知道他的美善，才会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领儿女过有信仰健全的生活。在诗篇128:1-4，对于敬畏神的家庭有这样的描写和应许，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甘蓝摘子。看，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有的人认为敬拜神这是迷信，但是你若要有这样的经历呢，那你必须要先进入教会，在基督里认识经历信仰的生活。父母亲大多数我们都会千方百计的要儿女得着最好的，但是如果你忽略对于儿女最重要的神，因为他是生命道路真理智慧的泉源，不介绍给他，这是做父母最大的缺失。你的生命不同，你的后代也会不同的。美国历史学者 Adi Winship 在1900年做了一项的研究，比较两个相同时代互相认识的两个家庭，一个是无神论的宗师 Max Jukes， 一个是当时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追踪这两个家庭的后代在近200年的繁衍发展，他就写了一本有关于 Jukes 跟 Edwards 遗传的比较一本书。那书中呢，有关于这两个家庭有很详细的描写。这个神学家 Edwards 的后代一共有1394人，其中有300位是做牧师的或是做神学家的，有100位做大学教授，70位的律师，60位的医生，60位的作家，30位的法官，14位的大学校长，3位国会议员，还有1位做了美国的副总统。那有关于无神论的 Jukes 的后代呢，他有903位，其中有310位是流氓，130位曾经坐牢13年以上的囚犯，7位杀人犯，100个酒徒，190位的妓女，60位的小偷，20位的商人。而这20位商人当中呢，有10位是在监狱里学到怎么样做生意的。你看，听完了这些统计的数目字，我相信你和我同样的吃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么大的不同呢？一般来说，短时间内我们不容易看出信仰对人的影响。信仰好像种子落在人的心田，随着时间的成长，它才会慢慢的爆芽、扎根、长大、开花、结果。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若是你种下的是无神论的种子，是不是长大以后天不怕地不怕，我老子最大，没有什么我不敢做的事儿？为什么 Max Jukes 的家族出那么多的流氓、杀人犯、妓女？因为在这家族的生命跟生活里边找不到敬畏神的因素。很明显的，信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但相信他生命是由神而来，而且他相信神造人给人生命是有目的的。人若照着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来生活的话，不但生活有意义、有目标，要荣耀神，要造诣社会人群，他会很自然地活出有贡献的人生。 生活当中当然有喜乐，有酬劳，有奖赏。因此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他的家族人才辈出啊，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人类大有贡献。中国企业家马云就是阿里巴巴集团主要的创始人，现任的主席和首任的执行官，他曾经在网路上就发表演说，他说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发展史，不难发现基督教的触角已延伸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大树的根不断地为大树枝干提供养分，只有认识这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美国社会的真谛。基督教宣扬平等、和平、饶恕与博爱，爱所有的人，爱别人如己，以至于爱我们的敌人，这是形成西方社会民主自由风尚思想的基础。圣经教育人们要友好，要行善，要道德高尚，许多人更怀着这样的信仰去生活，去与人相处。那么结果呢，就像人一般所说的，多一间教堂就少一间监狱，多一个基督徒呢就少一个罪犯。马云是从一个唯物社会里边出来的人，他对美国的文化和基督教福音的关联性有如此深度的认识，很不容易。他若是到今天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相信他离道已经不远了。我也相信每一位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今天在座，即或对于基督教感到陌生，听了马云的介绍，一定为你儿女的缘故，也要快快进入教会，进入基督的里面，一窥真相。诗篇第一篇开门见山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沾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再来呢，让我们看看敬虔生活的福祉。刚才我们读到诗篇一百二十八篇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甘蓝栽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现在让我和你谈一谈我个人和我的家人在信仰上的一些经历。我们全家是四十年前由台湾移民到美国的，我们夫妻两个人带了五个儿女抵达芝加哥。当时老大17岁还不到，最小的才9岁。邀请我们来美国的是基督教一个拆船的机构，协同拆会。当时这拆会呢，在世界有1500位宣教师，在世界29个国家。透过办教育有办神学啦、大学啦、中小学啊，还有办大众传播，有广播，有电视，有文字的出版，还有医疗传道，办医院啊、诊所啊、机动的医疗团等等，还有老人院、孤儿院，当然还有在各地设立 开拓教会来传道，要带人信耶稣基督。那他们邀请我们从台湾来，在美国总会呢做总会的代表，也在这二三十个国家当中要推广跨越文化的布道训练。我正师母被邀请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工作的推展固然重要，但是养育儿女，使他们一生行在真理当中，过容身一人的生活更是重要。因为这是上帝托付我们做父亲做母亲最优先的责任。那在台湾，我们那时候是到了初中才开始学 ABC 的，孩子们的言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进学校听不懂怎么办？到底我们要住在华人多的地方呢？或是让儿女不会感觉到孤单呢？当时呢，听说洛杉矶华人比较多，气候也比较适合亚洲人，所以我们就想到洛杉矶加州去住。于是我们买了一部二手汽车，从芝加哥开了好几天的路才到洛杉矶呀、啊。啊，终于在盆地当中的洛杉矶市呢已经遥遥可见了。孩子们呢在车子里边谈论我们未来的家，他们各自表述他们自己的理想和期待，并且问我未来的房子有多少个房间呢、啊？啊，有没有可能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房睡房啊？还有学校的问题啊，听不懂英文怎么办呢、啊？你看，作为父亲的，我理该给他们满意的答案，叫他们可以放心。但实际上，连我自己都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所以呢，我们就将车开进休息区。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起祷告，将我们的问题和心意全然告诉神，祈求他的带领和安排。那各位，祷告的习惯对于我们家不是一个心理的作用，我们经历许多次，神是又真又活的主，他的话在圣经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在洛杉矶几天的寻觅啊，一无所得。原来上帝已经在离洛杉矶2000多里外的西雅图为我们照着孩子们所祷告的为我们预备了居所。奇妙的是，那个安排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住宅的周围清一色是白人社区，孩子们的玩伴都是讲英文的，但是当地的小学呢给我们孩子每一个人分配一位专任的老师来辅导他们的英文。你看半年不到，他们的英文已经呱呱叫了。再一次我们经验上帝垂听祷告，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意思为我们成全，但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圣经耶和华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呀、啊？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移民美国第二年，暑期快到了，我想要孩子们认识一下美国，也想借着孩子们音乐的才能呢，在美国主要的城市举行布道会。所以我安排了整个暑期要环绕美国一圈。当我将这事告诉我孩子们的时候，几个大的面有难色啊，他们已经计划好了， 暑期要打工赚钱的。我说你们赚钱，钱不是我都供应给你们吗？他们认为自己赚的钱用起来比较舒服。我劝他们，赚人的灵魂比赚钱还更有意义，况且上帝会赐福你们的。做父亲就是这个好处啊，如果一件对的事情，你可以软硬兼施。有人建议要绕美国一周啊，我们应该换一部比较新的车啊，所以我就换了一部跑了7000英里的二手厢型车，但是直到出发的前一天，你看保险公司的代理度假还度假还没回来，哎呀，我只好告诉他的秘书，我换了一部车了，什么车型车号，哎，就出发了，从西雅图就往东边，白天赶路，晚上在当地教会就举行音乐舞蹈会。十几天以后呢，来到了水牛城。晚上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华人的医生，就在聚会当中被召回医院去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聚会已经结束了。他很少见外来的华人，所以那一天呢，他很高兴和我聊家常，聊到了半夜，他才回家。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们就起来赶路，因为当晚7点半，我们就要在波士顿的教会领会。中午11点半经过 Syracuse 的时候，天气热，我也很累，就打了一下盹，车就偏右了，走出路肩了。郑师母从后面就大叫一声，把我叫醒了。我快把方向盘就打回，打过了头，成为90度，就朝着安全岛撞上去。砰一声，车翻了。女儿佳慧她就喊着，我们的椅子呢？每一个椅子都在我们头上。我们一个一个从窗口爬出来，感谢上帝啊，没有人受大伤害，行李洒落一地，交警也很快就到了。他说他是在前面路桥上看我们翻车，若不是上帝的保护呢，他说可能你们都完了。我们一家手牵着手，围着那个烂车，围着那个残局，感谢上帝的保护。我们被安置在附近汽车旅馆以后，我赶快给波士顿的李秀全牧师打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无论怎么样我们赶不到，请他帮忙设法解决。打完了电话以后要走回房间呢，我觉得脚步有千斤重，我懊悔怎么会打瞌睡呢，就1-2秒钟，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怎么办？离家2000多英里外，进退维谷啊，前面还有2个多月的旅程，没有车怎么走？保险公司的秘书将我的话传给代理商没有呢？他们会不会认这笔账呢，赔我们车呢？最糟糕的是，我告诉孩子们，上帝会赐福他们。你看现在出这样的事，孩子们怎么能够感受到上帝的赐福呢？拖着千斤重的脚步和懊悔破碎的心，我走回房间。哎，就在门外呢，我听见师母和两个女儿，他们唱三重唱。神未曾应许，常清无语， 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长安无虑。神未曾应许前途尽是平坦道路，任意驱驰。但神却应许你的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喜，试炼有帮助，危难有依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哎呀，我站在那里听他们唱完了以后，我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不是上帝安慰我，这不是一个绝望的时刻，不要灰心，我会帮助你越过这困难吗？我开门进去，请大家聚集起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先向大家道歉，求原谅，然后带他们读约伯记。约伯这个人完全的正直，远离恶事，敬畏上帝，但是撒旦却用致命的手段攻击约伯，把他的产业儿女都夺去。你看约伯面对这一连串的灾祸，他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圣经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与神为欲望。我们也看了一下约伯最后的结局是那么美，上帝赐给他的比他先前所有的加倍。我用这话来鼓励孩子们，不要被挫折感打倒了，我们要一起求上帝帮助，带领我们突破困境。让我长话短说吧，我们收拾了残局以后，放弃了波士顿那段路程，直接就坐灰狗汽车到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在那里等候汽车保险公司呢理赔我们一部全新的汽车，也在该会和其他纽约市的教会领了一些布道会，从那里继续在上路。往后的两个多月一切平顺，直到回到西雅图的家。我总结了那一次的旅程，有表达不出的感恩。撇开每一次聚会有人接受救恩，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不提，光是我们这家本身得的祝福就很多了。第一，我们这恩惠的家庭一家大小，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配搭侍奉有更深的经历。第二，孩子们对美国文化有直接的接触，有鸟瞰式的认识，经历了这出死入生的危机呀，给他们勇敢的心，面对未来可能会碰到的困难。第三，他们以前对上帝的认识多少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但是这一次危难的经历当中呢，与神的关系完全刷新了，这从他们在台上见证明显表现出来。第四，孩子们已经陆续在学开车，这一次意外所带来的惊吓困难，很有警惕的作用。第五， 两个多月来的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也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场合，使每一个孩子都成熟了好多。第六，我们做父母亲的与儿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更加的紧密。第七，当时美国东部最大的华人教会创办人史其生牧师狄然夫妇五年后要退休的时候，请我们去接他们的工作，做该会的主任牧师。我们之间无亲无故，他怎么会找我们呢？就是因为车祸，在他家多住了几天，有了较深的认识。从此呢，每一个寒暑假，我们都全家一起做音乐的布道工作。上帝为我们恩惠的家庭开了20几个国家的门，让我们每一个寒暑假去见证基督的救恩。我想不到当日，我们夫妇带着5个年幼的子女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语言、文化、人际关系都谈不上条件。40年过去了，儿女都受了高等的教育，成家立业，现在3代呢，一共24人，人口增加了3-4倍。那上帝的慈爱和照顾供应呢，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加。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所事，都是上帝的慈爱和恩惠。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好。我们是亲身经验了。神在出埃及记20章6节又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诸位，你愿意做一个爱神守他诫命的人吗？你愿意把你的儿女带进基督里边，让他们一生在真理当中过着敬虔蒙恩得福的日子吗？如果你愿意，请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你愿意做一个爱神守神诫命的人？你愿意你的儿女一生在真理当中能够过敬虔的生活的人，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的恩典，你爱世人，虽然我们好像迷路的羊偏行歧路，然而你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我们找回来，让我们在灵魂的主人下、牧养下，能够过着健康、喜乐、幸福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看见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的四周，也在我们过去的这些历史上，让我们可以效法，可以学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量有限，然而你却用了无限的爱爱我们。主啊，我们投靠你，我们在基督里羡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爱你，我们要遵守你的道，好让 我们的儿女有榜样可以看，可以学习，可以效法，不让我们的儿女过着迷路的生活。主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能够进入你的救恩，蒙主恩保守带领，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在内心一切的祷告你都不轻看，你不但垂听，你要按照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我们成全。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儿女继续蒙恩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